言啊，我把我们的网友在这个提问帖上问题念完之后，我就忘了看现场的留言啊，现场留言结果我就把它关掉了。后来美西提醒我说，你的现场留言还没念，那我还是把它念完吧，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它念完，所以我就看一下啊。我就还是把我们会员直播里面的大家在聊天室的提的问题，我还是在这给他念完吧，要不我心里有点不踏实，我心里觉得不好啊，好吧。那美西说要不要你们今天这个会员我们就开放嘛，我就开放嘛，就这样。所以现在大家也可以问你们想问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希望继续啊，继续啊。提问王老师，为什么那么多第一代中国移民仍然是川粉？我很怨他们把美国摧毁，我该如何和川粉相处？川粉也是一个有标签化的名称啊，我们还是尽量的叫川普的支持者啊。那么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川普在他的竞选过程当中提出的口号，提出的竞选纲领有个核心特征，就是民粹。川普的政治主张就是民粹。民粹是什么？民粹就是反精英。反精英是谁的需求？红脖子的需求。那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会支持川普，会认可川普呢？因为中国人生活在丛林社会。丛林社会大家知道，我中国人的丛林社会和其他的丛林社会还有些区别。中国人的丛林社会有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权力关系。我要不在你上面，要不你在我上面。我在你上面我就为所欲为。我在你下面我就想把你干翻。我把你干翻的心态是什么？就是民粹。理解吗？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人这么认可川普？因为他们在文化上的诉求是共通的，所以他很认可，他很容易产生文化上的共鸣。他产生文化上的共鸣，他就会忽略川普讲的那些我讲的所谓的混账话。川普讲的那些混账话发生在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身上都身败名裂，但是川普没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诉求是民粹，而民粹这些人只要一件事情，把精英干翻就行。我是让你来干脏活累活的，你不必表现得谦谦君子，你粗鲁一点没关系，你犯错一点没关系，你只要把他干翻就行。这就是这些人的诉求方向。所以他们会忽略，很多人会很惊讶，川普怎么能讲这样的话？对，川普能讲，其他人不能讲，道理就在这里。我该如何和川粉相处？我也有朋友是川普的支持者，蛮困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川普支持者的特点是什么？川普的支持者的特点，他不跟你辩论道，他只讲他想讲的，他只讲他讲的，他想讲的。他讲完了之后，你要跟他辩论呢，他是辩论不过你的，因为他没办法辩论得过你，因为那种诉求不是一个很周延的诉求。川普的理论也不是很周延，他不需要很周延，他只要结果。那你说怎么辩论？没法辩论。那怎么办？你辨别他是不是川普支持者很容易。怎么辨别呢？就是当一个问题开始进入辩论的核心的时候，他就会提另外一个问题。那谁谁谁怎么样？为什么？他讲不下去了。只要他每次一讲三到四句话，他就会讲那其他人怎么样。这种人就是川普的支持者，非常典型的川普支持者啊，大概都是这样。 他们是在诉求方面有共鸣，特点就是这个啊。情况，加拿大对护工的需求很高，三十几岁没有任何问题。OK， 谢谢啊。观点，加拿大护工移民目前是热门，前提是申请人能够进来加拿大。从海外申请加拿大护工移民对中国人而言也难度很大，基本上没什么可能，就是你要先去然后再申请，是这意思吧？ OK， 谢谢啊。提问，请问王老师，为什么现在的 AI 大模型好像只有中美在做，世界上其他国家好像完全消失了？你知道人工智能是谁提出来的吗？谁是人工智能的开山鼻祖吗？多伦多大学的一个老师教授啊。所以不是中美在做，多伦多大学是人工智能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堡垒啊。加拿大在人工智能方面有非常雄厚的实力，只不过你只看到了硅谷的这些啊。提问，请问王老师，中美贸易战为什么美国不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资产，或者没收中国买的国债？为什么？为啥？凭什么？贸易战是一种比喻，并不是战争状态。贸易战是美国给中国加关税，中国给美国加关税，这叫贸易战，不是真的打仗宣战，没这回事。看来你是没看我们的节目呀啊。提问，每次去国外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我是中国人，请问王老师，是中国人身上什么有什么特质吗？有啊，讲话声音比较大咯。比较声音比较大，很容易辨识，非常容易辨识啊，辨识度很高啊。提问，为什么最近国际局势各国的表现给人一种不装了摊牌了的感觉？有吗？国际局势各国表现，举个例子给我们听一下。这种太笼统，你要讲具体的情况行吗？讲具体情况。提问，中国航空工业中4月8号披露了股份回购增持公告，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。请问王老师，中国石油、中国石化、中能建、中航工业等多家央企密集宣布回购增持，释放什么信号？你不知道？不可能。你是让我再念一遍，我是不会再念的啊！我不鼓励大家炒 A 股，我也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价值。如果你相信了他们的鬼话，你哭都来不及啊！A 股里面的各种信号，他让你做的事情，如果是挣钱的，他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对吗？你说呢？他都是让你去帮他抬轿子，否则他为什么告诉你？我才不相信挣钱的好社会轮到你，我不相信啊！所以不要让我去讲这样的话，我不会掉坑里的啊。提问，现在央企混改很火，混改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什么叫混改？让私营企业掏钱，我卖点股份给你，这叫混改，理解吗？你比如说马云有钱是吧，好，我是一个央企，卖5%的股权给你，你掏个1000亿，我拿来给我花花，你就做我的董事吧，这就是就混改。混改火吗？所有混改跟共产党混的人，想从中火中取栗的人，最终的结果下场是什么？最终的下场就是被烧到手。最典型的案例是谁啊？对，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那个汇源果汁的老板。汇源果汁的老板，他不是汇源果汁不是卖股份本来卖给那个可口可乐，后来不让卖嘛，不让卖他怎么办呢？就混改呗，就让他掏钱。我印象中说中石油不知道中石化，让他去混改，最后你看看现在汇源果汁是谁的，还有什么好下场？骗这种 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鬼话，骗了这么多年了还去混这个 A 股， A 股混不出什么好东西来，千万别相信那些鬼话。嗯，央企国企的利润都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你都没有具体的名字，你得问我中石化的利润去哪里。你这么笼统的讲，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他去哪儿。喊口号的事情我不喊，我不愿意喊，不要让我去喊口号。嗯，我们就事论事，要么我们讲事情，要么我们讲政策，我要么我们分析形势，不要喊口号好吗？提问：国内记者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，请问汪老师是什么导致的这种现象？有吗？怎么个越来越低法？你跟我说一下，什么现象让你觉得中国的记者地位越来越低？我倒没有觉得，我因为我可能隔的时间太久了，但是你要告诉我你的理由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觉得中国记者地位越来越低？好吗？提问：领导跳槽去了别的公司，上周说觉得我工作很优秀，让我去他们公司，请问王老师，我该不该考虑去？那这情况有点复杂。领导去了，你会不会有机会呢？对吧？你的领导不在了，那你会不会有晋升的机会？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的位置未必坐得稳呐，你跟他去好吗？理解吗？你跟他去会不会面临的局面你控制不了呢？嗯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现在是多事之秋，乱世，身逢乱世，少动为妙。啊，尽量不要跳槽。我5年前我就跟大家讲，尽量不跳槽，不投资，不创业。你参考一下啊，你参考一下，稳为主。机遇嘛，我看不到这个时代有什么机遇，都是骗钱的居多啊，包括 A 股都是骗钱的居多啊。提问：我想做新闻行业的记者。请问王老师，新闻这个行业会看学历和专业出身吗？你在新闻媒体行业的工作是怎么样的体验？真的很辛苦吗？嗯，我没想到你会问这个啊。为什么做新闻这个行业，做记者，我们简单的说做记者嘛，因为新闻行业很大。做记者的特点是什么？如果你问辛苦吗这个问题，你基本上不用干。为啥？因为记者是很辛苦的啊，但是记者愿意承受的辛苦，因为他有其他的他愿意付出的地方。你没问我这个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对这个行业没有愿景。新闻工作者，如果你没有愿景，不要加入这个行业。为什么？因为太辛苦，太辛苦。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愿景，你才能够忍受这些辛苦，并且享受其中。否则的话，不要参加这个行业。我以前跟我们的同事讲，我们在深圳成立公司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，我说这个行业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你必须做出一个非常重大的承诺，就对自己做出承诺，你才能做的行业，就是我非常享受这个行业给我带来的快乐，你才能干。否则千万别干。为什么？你会怨自己啊，因为这个行业真的很辛苦，它不仅仅是体力上的，它脑仁疼，它会把你想的脑仁疼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追求真相，我们接触到的永远是一部分事实，不是事实全部。如果大马路上到处都是事实的全部，要我们干啥？就是事实是稀缺资源，我们就去接触追求这事实真相，而我们永远接触的是片段一部分。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事实拼出来，告诉我们的观众，告诉我们的读者，这是个件很困难的事情。所以它既需要体力，也需要脑力，都要，这两件事。而且工作时间超长，所以有些人说我就下班我就回家。记者这个行业没有下班这回事，我随时拿着手机。我那天他们说我让我出去玩，出去旅行。 我老实讲，我说旅行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，为啥？因为我们啥地方都去过，这你基本上好奇心不会是山山水水，因为山山水水你看的太多了，你好奇心是事实，对事情有好奇心，所以我永远拿这个手机，我随时就会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看见有兴趣的我就得追下去，不断的到处找到和这个事情到底咋回事，这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特点。所以你让我们这周围的这些城市跑一跑，我说我去可以，你说让我陪我都行，但是实际上对我来说，你看我一天两档直播，我一大早6:30我就要坐在那儿开编前会，下午6:30还有个编前会，俩编前会往两头一掐，我中间有点时间可以跟大家活动活动。但是你说我要跑个几百公里跑到另外一个城市里搞这种活动干啥，我还不如在家里待着更舒服呢，我就是这样的情况。所以你要下蛮大的决心做这个行业。情况 A 股似乎不欢迎技术分析，注册个账户整天有人打电话过来拉群带单，我一个亲戚玩 A 股直接破产，不服气又去网贷6年了，现在还在还债。 A 股黑庄黑嘴，然后这些什么杀猪盘，哎呀，这花样变现花样数都数不过来，你防不胜防，你都不要，就是大部分人被一样东西欺骗，被什么欺骗？被自己欺骗。你知道谁在赌场里谁输的最多？聪明人输的最多。在河里谁淹死的最多？半桶水淹死的最多。 A 股市场里面谁输的最多？认为自己聪明的人输的最多，就这个道理。你赢不了的。提问王老师，我是人事部经理，老板昨天找我说现在的员工忠诚度差，他只想用忠诚度好的员工，想降薪做测试，这对吗？总觉得怪怪的。这个梗你都来跟我讲，你是人事经理你还跟我讲这个。好吧，要我讲吗？你真要我讲吗？他就是想降薪，找个理由，什么忠诚度，忠诚个屁。你现在不用忠诚度好吗？哪有人到处跳槽的？没人跳槽，这个行业都变成这样了，还跳槽，还测试什么忠诚度？不用忠诚度，现在所有的员工都很忠诚。为什么？外面没有人找工作，没有工作。这是肯定是个假冒的人事经理啊，逗我玩吧。你确定吗？确定要跟我？情况前些年某大领导去各个央企，每个央企都被薅了羊毛，烟草公司哭诉说钱给了中央，自己没钱生产经营了，大领导说没关系，你自己去银行借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啊？这瞎编的这是啊。提问，最近发现中共领导不染发了，过去在任领导都是乌黑的头发，卸任后或者被抓后才表现出头发原来的样子，请问王老师如何理解这件事情？也不是，都染，你看到现在头发没那么黑，也是染过的，理解吗？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告诉你，所有的领导都染，只是早年的领导，就像什么什么什么，像什么胡锦涛。那都是染发技术比较差，唰唰一染全黑。现在不是，现在都是染着像黑，但是呢又中间还是有些白发，这才自然，这才高啊！你是就是贫困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啊。提问：刚毕业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慢慢琢磨还是直接向领导？同事请教，请问王老师，提问太多会不会让领导觉得自己能力不行？是，提问太多是，你会有很多东西不知道没关系，观察，在观察中学习，有些可以问， 或者是你找其中有些同事走近一点，私底下问，公开可以问，公开问什么情况下，看场合，看谁，不要随便问，就不断的在问，人就当你这个是新来的小傻瓜，那你就完蛋了，你的形象就定格在这里了，你就会被认定为新来的小傻瓜，十年后还是新来的小傻瓜，你不麻烦了吗？所以提问题要看场合，看对象，看需要，你别真的找领导去问你不懂的事儿。通常问领导的问题都不是他不懂，你要搞明白，如果你连这个还没搞明白的话，你先在旁边溜边看三个月再说啊。提问，请问王老师能否剖析一下，有没有哪些催化剂可以解决中美贸易战的僵局啊？那你要看一下我们前天的节目啊，我们前面讲过这个问题啊。提问，请问王老师，目前的中美贸易战会对年内召开的四中全会，习近平的地位有什么影响？显然会有影响，但是有什么样的影响，我现在还没想，但是我认为是有影响的，因为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事关重大，所以它一定会有影响，但影响有多大，我还没分析，没想，就你这一拍脑袋讲，我没有，做不到。看媒体报道，韩国李在明现在语气已经像总统一样，请问王老师，李在明是否一定当选？我敢打包票吗？我不敢打包票，但是他民调是明显领先很多，他民调是 38% 点几吧，后面那个都是单位数，所以差距是有点大啊。所以他有这种自信心也有道理，也不无道理，但是谁敢说呢？不到公布出来真不能说数啊。明显猫眼看世界，谢谢咖啡传送门开启，谢谢王老师和团队的辛苦付出，你的节目是混沌世界中的光，不敢当，送一杯小小咖啡，希望王老师知道我们爱你，谢谢谢谢啊。微奔枕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的参加，非常抱歉我刚才忘记了。好，那就是这样吧，我们把这个网友在现场提的问题我们都跟大家报了啊，那就这样，谢谢大家，周末愉快，谢谢。